我们看到第四十回是刘姥姥被贾母留下来，就住在大观园，然后他们就一起去游这个大观园啊。大家知道大观园在贾元春省亲之后，基本上这个园子有一点封闭起来，因为娘娘来过的地方，那么以古代来讲是临幸过啊，就是皇帝皇后来过的地方，所以就不准外人进入。那么后来贾元春觉得可惜，就特别下了一道指令，那么要他的妹妹们啊，探春、迎春、惜春住进去，宝钗、黛玉，包括宝玉、李纨都住进去了，所以大观园才变成了一个我们前面特别强调说一个青春王国，一个16岁嫁到皇宫，从此不会再有青春的少女，以她的权力保护了她的弟弟妹妹，享有了青春啊，在大观园里面。那么这个大观园基本上贾母基本上平常也不太进去啊，不太会去玩。那么这次因为刘姥姥来了，大家也想开开眼界吧，就带着刘姥姥去游园。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贾母这一天也特别高兴，所以四十回是《红楼梦》里面非常热闹的一回啊，包括这个贾母两宴大观园啊，两次在大观园里面摆宴，那么同时也是金鸳鸯三宣牙牌令啊，这个金鸳鸯就是贾母的这个最得力的贴身丫头，就主持这个行酒令的这个故事，所以大概比其他的几回来有时候多出了一半以上的篇幅啊，在这一回当中里面讲到他们的家具，讲到建筑，讲到园林设计，讲到摆饰，讲到服装，大概是最讲究的一回。那么也特别看到贾母因为刘姥姥来了，高兴起来游园，那么就露出她真正的能干，就是你觉得这个老寿星她自己笑她说已经是老废物了，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四代以来创业的这个第一代其实真的姜是老的辣，那当她到一处一处讲她的典故的时候，其实透露出她的能干出来。那么这里面最主要有一段是讲到到了黛玉的房间，看到黛玉糊的窗纱，就古代跟我们今天纱窗不一样，它是用真正的丝绸的料子做出窗纱来糊在窗户上去防蚊虫的，因为在花园当中蚊虫很多，尤其你晚上开了点了灯了以后，窗上都会有虫进来，所以就蒙那个窗纱。然后王熙凤就很能干，也很自信的一个人，因为见多识广，一直在这种有钱大户人家长大，他就讲到一种东西叫蝉翼纱，像我们这个季节那个叫的那个知了，那个蝉的翅膀，如果大家看到是很薄而透明的蝉翼纱，现在其实在民间也常常说那种很薄很好的料子我们叫蝉翼纱。那贾母就笑他说你见了多少东西呢，你敢随便乱讲，他那个不叫蝉翼纱，叫做软烟罗，是一种螺啊，螺是丝，用手工织出来一种非常细的织料，那远远的糊在窗纱上，像一阵烟一样的啊，像一阵烟，所以它叫做软烟螺。所以他就叫王熙凤把仓库哪些地方打开，说还有4匹这样的布料，说当年觉得非常珍贵，所以就没有用。那大概你觉得贾母嫁进来10几岁吧，16、17岁做媳妇开始有这样的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放在仓库也不知道放了多久了，觉得刚刚创业的人都很辛苦，也不觉得要奢侈浪费去用这个东西来糊窗纱。那回想一下自己已经曾孙都有了，那觉得这个东西还放在仓库里，就觉得好可惜，说拿出来替所有他们都换了窗纱，那么如果还有多的话，就趁一个里子来给丫头们做夹背心。我觉得贾母在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感伤，就是荣华富贵四代之后，忽然发现她当年舍不得用的东西都快要发霉了，她说放着也是霉掉了，所以赶快拿出来就给他们用。所以也许贾母这种比较他们四代荣华里面从创业到巅峰的这个状态，她看到这个繁华，也隐约感觉到繁华的一种无常的那个感觉，所以只是从糊窗纱软烟罗这件事情来讲，他就特别露出了他自己见多识广的一面，那同时也特别让你感觉到他好像已经觉得如果生命不是那么 永远在那里，那你至少好东西不要摆在那里最后糟蹋了。那这个当然讲物质，可在精神上何尝不是如此啊？觉得那个生命如果这么短暂啊，无常的生命，可是为什么要去糟蹋这个生命？所以他好像也有一点鼓励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在大观园里过他们青春的生活，而他自己也在借此回忆了很多。所以大概四十回里面可以看到贾府真正的吃喝玩乐，可这四样东西都不容易啊。我们现在觉得吃喝玩乐好像就是很好玩，随便乱玩，可是它里面都有它的讲究，包括仓库里还有船，仓库打开把船拿出来，因为像贾母今天大概要坐船游园，所以《红楼梦》里面这个大观园里面有整个水道的设计的，所以有的时候不走陆路游园，是从水路游园，所以特别把船都弄出来，然后家里面一直养着叫做嫁娘、嫁船的女人，其实就是船夫了，可是是女性的，所以特别拿出蒿出来称蒿嫁娘，然后就行船在水中游这个大观园，所以很多平常我们看不到的热闹会在四十回全部就写出来，真正写到富贵人家的这个富贵的部分。写这个富贵的时候，跟着一起看这个富贵的是刘姥姥，如果刘姥姥不在，大概你也觉得富贵就是这个样子，也有点疲倦了。可刘姥姥处处都觉得新鲜的，所以人家就请她吃饭，就端来一碗蛋，她就好兴奋说，你们家真是不得了，你们怎么人长得这么漂亮，你们的鸡生下蛋也这么巧，这样，因为她没有看过鹌鹑蛋、鸽子蛋，所以她就觉得好奇怪，怎么鸡蛋会这么小。那王熙凤有点作弄，他就用那个象牙的下面有镶金镶银的筷子，他拿起来以后，他说怎么跟比我们这个挖土的那个铲子还重，然后夹那个蛋怎么就夹不起来。可这些如果平常在贾家的话不会发生的事情，可是因为刘姥姥她对这样的一个环境都不熟悉，所有的这个讲究才被呈现出来，而这个讲究也有一点反讽，就是干嘛平常没事吃饭要用这种象牙上面镶了这么多金啊银的筷子，拿起来都不好用啊！这个刘姥姥讲得很好，说怎么像铁叉一样的，他就觉得说还不如那个普通的竹筷子好用。那么当然也有点反讽，说富贵到最后有一点过分了啊，有点过头了。那这个过了头的富贵其实是给自己找很多麻烦啊，反而也不见得是享乐了。所以我觉得刘姥姥在这里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从她的眼睛跟她感觉到的所谓的富贵，什么叫做富贵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比较长，所以我想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本文，大家跟着这个文本的写法来看一下第四十回的这个富贵啊。好，我们看到一开始讲到琥珀来找宝玉，然后跟他说你快去吧，等着你说话呢啊，就说贾母要找宝玉去，那么就是贾母忽然兴高采烈，觉得要办宴会，要商量怎么办，就要把这个最疼爱的孙子找去，所以宝玉赶快就跑去到了上房，那么看到贾母正跟他的妈妈王夫人还有所有的姐姐妹妹在商量给史湘云还席啊。大家记得我们前面讲过史湘云做主人，然后宝钗帮他找了几大篓的螃蟹，所以招待了大家吃螃蟹宴，所以现在大家要还席，就是要还史湘云这个席。那不要忘记史湘云是贾母的娘家的人啊，我们叫史太君，他们都姓史，所以贾母也很疼这个史湘云。那宝玉就说我有一个主意啊，他说我们这次宴会没有外客，没有外面来的客人，不是要招待什么外宾，所以吃的东西不要太讲究了啊，就是像国宴啊什么一定要第一道菜第二道菜，然后山珍海味，觉得有一点繁琐。他说不要定了样数，那哪一个人平常爱吃什么样的就捡几样做几样，那么非常的自由，也不要按桌席啊。大家知道古代那个大圆桌一摆起来一定有主位次位 那么按照那个辈分去做，非常的拘谨，而且所有的儿媳妇都不能上桌，都要在旁边站在那边伺候的，所以那个吃饭变成一个大规矩。所以宝玉大概也觉得这个规矩很烦，那如果要好玩的话，不要按这个规矩，就想破掉这个规矩。所以宝玉说不要按照桌席，每个人自己面前摆一张高几，高几有点像我们现在放花瓶的这种一个圆的茶几，比较高脚的，就一个小桌子，上面放不了几样菜，可是每个人面前放一张，所以就放他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所以宝玉这个建议跟贾母后来觉得这样很好，其实都有一点想破规矩。可是在大户人家，有的时候吃饭根本变成一种排场。我们小时候看过很多这种长辈家里面，那个吃一顿饭下来真是吓死人，因为完全在好像考试一样，考所有人讲话的规矩、动作的规矩。那我最怕吃这种饭。所以你可以看到宝玉很明显作为一个十四岁的小男孩，他就觉得对那个规矩有点厌烦，他觉得既然要玩，那就轻松一点。他说每个人面前就摆一张高几，个人爱吃的东西一两样，那再放一个十锦的崭新盒子，可能有十格叫做十锦崭新格子，所以这样的东西里面就是每个人喜欢吃的菜就夹在这里放在面前，所以大家吃起来的时候完全是自由的，等于是我们今天叫做自助餐了。所以宝玉大概也觉得说，反正他们大户人家有钱，他们其实不缺东西，可是既然要玩就自由一点，每个人面前摆几样就吃你自己喜欢吃的这个东西，就没有那么多的礼数，那么多复杂的这个礼数的东西。好，然后他说每个人面前摆一个十锦崭新盒子，自珍壶啊，注意自珍壶，所有的《红楼梦》里面的主人喝酒的时候没有自己倒酒的，都是佣人帮你倒好的。可是宝玉这天希望说每个人面前放一个自珍壶，自己倒酒的小壶，所以不要那些丫头也在旁边忙来忙去的，所以大家就比较自由。好，所以大概可以感觉得到，如果宝玉就是曹雪芹的话，其实这个作者渴望的是一个人性上的自由，他觉得某些拘谨的礼教跟规矩其实不必那么严谨啊。当然也是因为曹家四代富贵，所以有太多太多这种有钱人家的礼教，他这样岂不别致。好，宝玉讲完以后，贾母听了说很是啊，贾母非常赞成。可见贾母虽然是一家之主，可他并不喜欢这个规矩。所以我一再提醒是说，贾母身上隐藏着一个很遗憾的青春少女的梦，就他没有完成的梦，所以他后来常常鼓励这些孙子好像去追求他们喜欢的一种生活，所以他很赞成宝玉的。不然的话以一家之长来讲，他会觉得怎么可以没有规矩，我们要吃酒要有宴会，尤其刘姥姥也算外客嘛，那至少要摆出那个规矩出来。可他就觉得这个孙子的建议很好，很别致，他就命人传到厨房说明天就捡我们爱吃的东西做，那按着人数再装了盒子，早饭也摆在园子里吃啊，从一大早就开始游园，所以早上就开始在大观园里面摆早饭，然后一天都在大观园玩。大家注意一下，我记得以前提过，中国古代的戏剧跟小说凡是游园的时候一定都是解放的时候，因为花园代表一个跟儒家的文化不同的解放，花园是老庄的实行的场域。就是如果你去紫禁城，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房子正房都是路都是笔直的，两边都是对称的，都是规矩谨严的。可是你一走到花园，你看到花园里没有一个路是直的，都是弯弯曲曲的，我们叫曲径通幽。他鼓励你放慢步调，他鼓励你所有的东西不要那么目的性。所以路弯来弯去，是我们都知道直线是最短的嘛，可是路弯来弯去的目的是说你可以慢慢的走，你可以游赏这里的路，不是让你立刻达到的路。好，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他们要开始游园啊，连早饭都在院子里面在吃。那商议之间，早又掌灯啊，已经到了晚上了，一夕无话，就这个晚上没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作者就带过，就说这个晚上没有什么要提的。Thank you. 那第二天早上请来，次日清早起来，可喜这日天气清朗。看到这里有点想到王羲之的《兰亭序》啊，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就是其实有时候觉得生命里面最美好的回忆是天时地利人和，所有的人都到了，都全了，然后刚好地点又对了，这个大观园选对了，可是刚好要配合着天气刚好是最好，天朗气清，因为刚好是秋天，然后又没有下雨，所以大家游兴很高啊。这日天气清朗，李纨清晨先起来啊，一早就起来了。那李纨前一天有一点放肆，对不对？喝了酒，吃了螃蟹，乱摸别人家。那这一天他又回来做他的媳妇，要开始忙一些家务的事情，清晨就先起来。那看着老婆子丫头们扫落叶，知道老太太今天要来了，就把园子里面秋天的落叶全部都扫了啊。注意，扫落叶点出了秋景，秋天的景象啊，扫落叶，然后擦抹桌椅啊，擦桌子，擦椅子，预备茶酒器皿啊，开始去准备今天要用的刚才讲的自斟壶啊，石井的崭新盒子啊，这些石器跟酒器。好，然后又看到风儿带了刘姥姥板儿进来。风儿还记得他吗？这个王熙凤的丫头大概都是平儿、风儿这样叫的啊，就平儿是首席的，那风儿是比较小丫头，所以风儿就带了刘姥姥跟板儿进来，因为刘姥姥住在王熙凤家啊，所以就带过来。那说大奶奶到忙得紧，那李纨就笑那个刘姥姥说：“你昨天一直要赶着说赶快出城要回家，我告诉你说你已经走不了了啊，你看果然走不了，今天就住下了，住了。”一天，那刘姥姥就笑着说：“老太太留下我，叫我也热闹一天去啊！”就跟李纨解释为什么我留下来，因为老太太要我留下来，叫我今天跟着一起游园。那风儿拿了几把大小钥匙，说道：“我们奶奶说了，外头的高几恐不够使，不是说每一个人面前要放一个高的茶几吗？那如果有十几个人，这个茶几可能不够用，所以可能要开库房再拿，恐不够使，不如开了楼啊。”注意，过去的仓库多半在楼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像现在保留的很完整的一个联合国指定的遗产，就是陕西的党家村大院。那个党家村大院，如果你去看的话，它大概人住都在一楼，二楼的地方都是库房。就是要拿东西，所以要拿楼梯去把东西搬下来的啊，就是库房的这个都放在二楼，大概一般人要偷要拿的时候不太容易拿这些东西啊，所以他就说开了楼，把收在仓库里的拿下来用一天吧。那奶奶原该亲自来的，就是礼貌上王熙凤应该亲自来拜托李纨开库房，因为跟太太在说话没有空，那请大奶奶开了，带着人搬吧啊，所以这里有一点意思说要李纨做主，因为库房都是这些儿媳妇孙媳妇在管的啊，所以那边不够用，这边还有高的茶几，所以要来搬。所以李纨就叫她的丫头素云就接了钥匙，然后命令婆子出去把二门上的小厮叫几个来啊，就是要搬东西女人搬不动，所以叫了几个男孩子进来来搬。然后李纨就站在大观楼下往上看，然后又命令人上去开了坠锦阁啊，这些都是仓库，注意都是藏东西的一些比较有的是精巧的石器啊，就放在坠锦阁，然后大观楼可能就是放大件的家具的啊，就是全部在讲仓库，然后一张一张的往下抬啊，就抬这些茶几今天要用的家具。那小厮老婆子丫头就一起动手抬了20多张下来，可以看到以前家里面那种简直可以开百货公司的啊，就是一个家里的光是李纨这边的库房里面茶几就搬了20多张下来。那李纨就在旁边特别的叮咛说：“好生着，小心啊，小心的意思，别慌慌张张的，鬼赶了似的啊，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仔细碰了牙子，牙子是所有的家具红木古木家具。”旁边的细雕花叫牙子，就是不要碰坏了那个雕花的那个部分，这个牙子的部分啊，就是我们现在的仿古家具里面也会在边缘有雕花，那个叫牙子啊，就说叫他们小心不要碰了牙子。然后又回头跟刘姥姥说：“姥姥，你上去瞧瞧 好，所以你看到刘姥姥很重要，就很多东西要刘姥姥去看你才觉得很精彩，因为大户人家都看惯了，所以描写起来也没有什么惊讶。可是刘姥姥去看的时候，刘姥姥处处都是惊讶的感觉。那刘姥姥听说了，巴不得一声啊，因为她很想看的，她很想看这些有钱人家到底屋子里都藏些什么东西，她巴不得一声就拉了板儿登梯而上。所以注意是爬梯子上去的，这个梯子平常是拿开的。好，所以我记得我在党家村大院看的时候，那个梯子并不在那里，他们是特别要开库房的时候才搬梯子来，所以平常的人即使要偷也不太容易偷，因为他梯子是整个拿掉的。好，就爬上了这个梯子，然后进到里面，只见乌压压的堆着围屏桌椅大小花灯之类，就是其实刘姥姥进去以后他也叫不出什么名字，因为他就是用乌压压三个字形容，就看了哇，仓库里面这么多东西，有屏风啊，围屏这一类的东西，有桌子，有椅子，有大小的花灯，就是过年过节要挂的那些灯啊，堆了一大堆，虽不大认得，只见五彩炫耀，各有奇妙啊，就是漂亮的不得了，对乡下人来讲简直是大开眼界，所以他就念了一声佛，阿弥陀佛就下来了。啊，所以我一再强调说，大家注意一下刘姥姥在这里的重要性，就是这个热闹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人他才热闹起来，因为他没有看过，那么看过的人都不叫做热闹啊，没有看过人他才会有不断发出他的惊喜出来，就下来了，然后锁上门啊，东西都搬完了就把门又锁上，一起才下来。那李纨说恐怕老太太会高兴，老太太今天可能很高兴，干脆把船上华子蒿浆遮阳的幔子都搬下来。好，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贾家大观园一盖好就准备了船的，因为既然有水道有游湖的这个部分就应该有船的设计，所以把船划船的浆蒿，蒿是撑船的东西，竹蒿通常在水不深的地方我们叫一蒿到底，这个竹蒿是用撑的方法，划子是桨，是划船在水深的地方划的用的，所以蒿跟划子桨都拿下来，还有遮阳的幔子，怕太阳太大老太太晒黑了啊，晒到太阳紫外线太厉害，所以上面有一个遮太阳的布幔，就是船棚，把这些东西都搬下来预备着，所以众人就答应了，然后又开了瑟瑟的搬了下来，就是本来不是已经锁了吗，现在又把它打开，因为要搬船啊，把船啊什么又搬下来，然后命令小厮们船嫁娘们到船屋里撑出两只船来。好，嫁娘我们看到这里是贾家随时都有预备着这些人，可这些人平常大概不做什么事情，就是专门准备一年去玩一次游湖的时候他们出来划一次船，所以贾家养了很多，大家知道有像道士，因为有时候要念经，还有小沙弥那个尼姑，十二个尼姑，十二个唱戏的，都是他们平常要看戏的时候他们不必从外面请啊，所以他们有自己的戏班子，那现在我们知道还有自己的船夫啊，自己家里养的这些嫁娘们就到船屋里啊，就是船库里把两只船撑出来，那正乱着安排，只见贾母已经带了一群人进来了。一边正在准备安排，贾母已经带了人进来，那李纨就赶快迎上去，笑着说老太太高兴到进来了啊，意思说你这么高兴啊，兴致这么高，一大早就赶来了，不然的话贾母也可能会迟到一点啊，就是没有那么大兴致，我只当还没梳头呢啊，我觉得你大概刚起床吧，应该还没有头发还没梳，那刚刚剪了菊花啊，把菊花采了要送去呢，贾母每天梳洗完以后，儿媳妇跟孙媳妇会把园子里最好的花带过去问安，然后贾母就会带那个儿媳妇给跟孙媳妇给她的花啊，都是过去的一种礼节，所以刚采了菊花正要送去，一面说一面闭月，她的丫头就捧过一个大荷叶似的翡翠盘子啊，翡翠的盘子做成荷叶的形状，里面放花的，就是 提供给女性早上梳洗完以后在头上戴花的一个盛器，翡翠的荷叶盘子，里面放了菊花。所以我的意思说，其实四十回单独挑出来可以专门讲贾府的吃喝玩乐啊，就是你可以看到这里面他们所有的摆饰，所有怎么打扮讲究的东西。那里面奉着各色的折枝菊花啊，紫的、红的、黄的，各种不同颜色的菊花，因为刚好是秋天嘛，所以贾母就捡了一朵大红的啊，珍在冰上。很奇怪，老人家都是大红的，就他大概在那个年龄的时候，他很喜欢这种色彩很艳的感觉啊，就拿了选了一朵大红的，就珍在冰上。然后回头看到刘姥姥，下面就很好玩，就贾母说：“哎，你也来带个花呀，叫刘姥姥带花。”所以你看到王熙凤就开始捉弄这个刘姥姥，那就说你过来带花。那一语未完，凤姐就拉着刘姥姥说：“让我来打扮你老人家。”说着就把一盘子的花横三竖四插了一头，所以你大概可以想象那个刘姥姥头上插了三四，横的三朵，竖的四朵，大概就有七朵菊花在头上，大概变成一个很奇怪的样子。那贾母跟众人都笑得不住，大家都笑翻掉了。刘姥姥就笑着说：“哎呀，我这个头也不知道修了什么福，今天怎么这么体面起来。”大家注意一下刘姥姥的聪明，就是这个时候一个乡下老太太，她也可能直觉到别人在捉弄她。那别人捉弄你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你生气，觉得被侮辱，你们有钱是不是，你们笑我，你可以发怒，可以变成很不舒服的场景。可是她用另外一个角度说：“哎呀，我这个头什么福气，今天怎么修了这么大的福，有人帮她插花。”好，人生有时候很奇怪，就是一念之间她忽然觉得很开心。那既然今天大家是来玩的，来开心，那就好好开心吧。所以他就用：“我这个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福气啊？怎么修了这么大的福气，今天可以这么体面起来？”那大家就笑着说：“你还不折下来摔到他脸上呢？”啊，就是大家提醒他说他在捉弄你，他把你当什么老妖精这样子，东插一朵西插一朵，就是说你把花丢下来丢在他脸上，他把你打扮成老妖精了。那刘姥姥就不太在意啊，他说：“我虽然老了，年轻的时候也风流，爱个花的啊，今天老风流才好。”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刘姥姥真的是聪明的不得了的人，就是对她来讲，她的整个家里的艰难到了几乎无以为继，没有饭吃的状况，最后贾家给她一点点的可有可无的恩惠，就让这个家庭整个富有下来了。所以对她来讲，她觉得好像不在意这些东西啊，他也觉得这个生命里面跟今天跟这些有钱人在一起，你看到最后的时候，你会觉得你以为王熙凤贾母在捉弄刘姥姥，其实是刘姥姥在捉弄他们。就是你换一个角度来讲，刘姥姥觉得这些人真傻，被我骗了。因为等到你看他走的时候，他带走了好几车的东西，那个软烟罗就带了一整批的去，然后这个贾母说：“你就糊糊窗纱用，这样他哪里会糊窗纱，那个东西不晓得卖多少钱，因为你看光是贾府放了四袋这个舍不得用的皇宫里的料子，他就带了一整批的走。所以刘姥姥有他绝对世故的那一面啊，可是他有一点憨憨傻傻的，他不让你觉得他的精明，这样他就说今天啊老风流才好。那说笑之间就到了沁芳亭子上，丫鬟们就抱了一个大锦如来，一个锦殿，一个褥子啊，里面放一些棉花的锦褥，铺在栏杆的踏板上啊，就是这是一个亭子，对不对？沁芳亭是盖在水边的一个亭子，亭子上都有我们今天叫做美人靠的那种栏杆，栏杆旁边有椅子的，通常就是一个美女靠在那个地方，然后钓鱼的这个地方，那就让贾母坐这里。可是怕贾母靠在栏杆上太硬，所以就帮她放了一个软垫，让贾母坐在沁芳亭的这个踏板上啊。那贾母就依柱坐下，依靠着亭子的柱子坐下来，然后叫刘姥姥也坐在旁边。所以你可以看到贾母一直把刘姥姥当成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了，没有那个阶级辈分的感觉啊。照理讲刘姥姥真的是乡下一个穷老太太，那贾家当时是一品大员，所以你可以看到作者一直在写这个东西啊，就是人有另外一种平等，尤其在园林游玩的时候，其实人恢复了人的本性的东西。那刘姥姥就坐在旁边，那就问他这个园子好不好 啊，贾母说：“你看这个园子好漂亮不漂亮，好不好玩？”那刘姥姥就阿弥陀佛，我们乡下人呢、啊，到了过年的时候，都到城里来买画贴，就是年画。以前北方天津有一个最大的年画产业，就像我们今天这么统一超商这种，就是他们出产很多的叫杨柳青，杨柳青年画，因为那个提供的量很大，所有的乡下人一年都很辛苦，可是过年的时候一定要贴一张年画在自己的家里，因为觉得讨一个吉利，至少过年的时候富富贵贵，然后也很漂亮，里面的内容大概很多都跟戏剧有关的，白蛇传啊，什么这种水漫金山啊，这一类的故事。然后这个年画贴在那边贴一年，基本上就慢慢褪色就坏掉。那么这个年画都是用手工刻在木板上，然后印刷出来，可以大量印刷的。北方有一个叫杨柳青，在天津；南方有一个桃花坞，叫在苏州。这是两个最大的年画出产的百货公司。啊，每一年大概就是，而且卖得很便宜，因为这种年画就是穷人家买去贴的。那我想大家可能知道，有一批年画曾经在台湾展过，是日本收藏家收的。就是当时中国有很多船做日本神户的生意，到神户做生意，然后那个船到那边刚好是过中国年，所以就在船棚上贴了很多年画。年画基本上过完年坏掉，风吹雨打，没有人管的。可是日本人就觉得很可惜，就把它撕下来藏起来，所以日本保留了一批的明代、清代的年画。有一阵子在台湾展览过，就他们觉得这么好的画这样坏掉很可惜，可是对中国民间来讲，年画本来就是要慢慢坏掉，因为明年要贴新的啊，所以他这个版画制作是非常大量的啊。过去大概都不太重视，可是大概从五四运动以后，像鲁迅、郑振铎他们都非常重视民间年画，就觉得它是一种了不起的艺术，所以才开始有人介绍收藏，也做很多的研究。所以刘姥姥说，我们到了过年都上城来买画贴，那有时候闲了，大家都说怎么有空也到画上去逛逛啊？说这个画里面的世界这么美，那有没有机会这一生可以到这个画里面的世界去逛逛？想着那个画也不过是假的，哪里有真的这个地方？谁知我今天一进这个园里一瞧，比那个画还强十倍啊！就是他在形容这个花园有多美。所以刘姥姥的语言也很有趣，因为她从她乡下人的角度，就是最美的就是画里的世界了。可是今天到了大观园，大观园怎么比画里的世界还要漂亮，还要美到十分啊？那觉得如果有人也可以照着这个花园画一张，我带了回家去给他们看，死了也得很多好处啊，就死也不瞑目的意思，就乡下人从来没想象世界上有这么美的地方。好，这里就引出了一件事，就是贾母说啊，这有什么难的，就指着他的孙女，就第四个孙女袭春，他说他就会画画。那袭春那个时候大概12岁，13岁不到啊，13岁不到，就是会画工笔画的。所以贾母就说，你瞧我这个孙女她就会画画，等明天叫她画一张如何啊？所以刘姥姥得到一张富贵人家的画出来，那就指着袭春跟他讲。那刘姥姥听了以后高兴得不得了，就赶快跑来，就拉着袭春的手说，我的姑娘，你这么大年纪啊，就十几岁，才10岁出头，长得这么漂亮，又这么好模样，还这么能干，还能够画画，别是个神仙托生的吧啊，《红楼梦》一直觉得人上辈子修过，所以这辈子会生得比较好一点啊，所以你是不是神仙托生的？那贾母少歇了一会，就在那个沁芳亭坐了一下，休息了一下，就领着刘姥姥说都见识见识，就说每一个地方都走一走。所以平常贾母进来大概就是在某一个地方坐一坐看一看就走了，所以今天是全部要玩到，因为她要带刘姥姥看，所以第一个就到了潇湘馆啊，到了潇湘馆。所以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是一个一个地方在游园啊，在走到了潇湘馆。那一进门只见两边翠竹夹路，记得吗？潇湘馆是林黛玉住的地方，什么植物都不种，只种竹子啊，全部是竹子，黛玉的个性 啊，那种清高，那种不喜欢花红柳绿的东西，所以它就一色都是竹子啊，两边都是翠竹夹路，土地下苍苔布满啊，地下都是青苔，就是黛玉不喜欢跟人来往的，跟喜欢热闹的人，那个路上很少会有积青苔的，啊，就是黛玉住的地方是幽深的，是人迹不太到的地方，所以苍苔布满，那中间只有羊肠一条石子漫的路，石子漫的路啊，也许大家不太容易了解，如果去苏州园林的话，苏州园林有一种用白色圆的小石头铺起来的，这种叫做石头漫的路，就是有的人叫做花街啊，花街就是用石头小石头拼出各种图案一条小路，那么羊肠当然是说这个路很小，大概一个人走，两个人都不太能够并肩走的这种小路，叫羊肠小径，一条石子漫的路。那刘姥姥就让出路来啊！注意，刘姥姥觉得自己身份比较低卑，她不敢走在路上，她就走在竹子旁边的泥土上，感觉一下她身体的动作，就是她觉得她不要跟贾母并肩，如果路够宽还好，路不够宽，所以他就让贾母走，他自己让出路来，那让贾母跟众人走，因为我们刚才讲过，贾母一动旁边就至少两三个丫头在扶着他的，所以刘姥姥就让在一边，自己却走土路啊，刘姥姥就在土路上走，那琥珀就拉住他说，姥姥你上来走，上来走意思说你走在石头上，因为石头上比较不滑，泥土地是滑的，尤其早上被有过秋天的那个霜露，它都比较泥泞比较滑，说仔细胎滑了啊，就是有青苔滑了，刘姥姥说不相干的，我们走熟了啊，他意思说我们种田的人每天都在泥土路上走，我们不怕的啊，那姑娘们只管走吧，他说你们走那个石头路，那下面就有一句话，你可以看出完全是乡下老太太的那种疼惜，他说你们脚上穿那么漂亮的绣花鞋踩在泥土路上真可惜，他你们走石头路，我没关系，我走泥土路，心里的反应，因为乡下人觉得好糟蹋，那么漂亮的绣花的鞋穿在脚上然后去踩那个泥土的路，所以他说可惜你的那双绣鞋别沾脏了啊，别弄脏了，那只顾跟人说话，不妨底下果然踩滑了一下，咕咚一跤就跌倒了。好，你可以看到刘姥姥的在这里扮演的重要角色，就是忽然发现刘姥姥才是主角，其他人都是配角，在这一回当中作者很用心在写刘姥姥，就是不晓得她是真的还假的，反正她就变成好玩的人物，插了一头的花又摔了一跤啊，我真的要讲的说，我不晓得他是真的踩滑了，还是觉得也无所谓，滑一跤就滑一跤，因为他有一点在玩，啊，我们听过老莱子的故事的，就是其实人有时候觉得让人家笑笑不是蛮好的吗？啊，他就扮演了那样的一个角色，那大家都拍手哈哈笑起来。好，你注意作者心细到什么程度，就是所有这些小丫头也都不懂事的，看到老太太摔跤滑了一跤，好高兴啊，就拍手笑，就觉得好好玩。贾母就骂说小蹄子还不赶快扶起来，好，贾母如果也拍手笑就完蛋了，这样可以了解吗？就说他是老人家，他觉得他知道老人家摔跤很严重的事情，所以他说你们这些小丫头这些不懂事的怎么可以还拍手在那边笑，说赶快扶起来，说老人家摔不得的，好，所以你可以看到那种反应，可是小丫头因为年纪小所以不懂事嘛，就觉得好玩，就在那边拍手笑起来，就把他扶起来。那说话的时候，刘姥姥已经爬了起来，就别人根本不要扶，他就已经爬起来。因为老人家整天在田地里的，他可真的很健朗啊，所以那个身骨啊什么都很好，就自己爬起来就笑了，说：“哎呀，刚才才说不会滑跤，才说了就打嘴啊！”就这个成语是说，我刚刚讲了大话，自己结果就跌倒了。那贾母就很关心，问说：“扭了腰了没有？”啊，有没有闪了腰啦什么？因为老人家摔不得啊，骨头也脆，那骨质疏松，然后这个筋骨也不灵活，就怕扭了腰，就问他。你看，如果是贾母摔一下，不得了的啊！所以贾母就很紧张，说扭了腰没有？叫丫头们捶一捶，要不要？就要不要躺下来叫丫头帮你捶一捶？那所有这个反应都是我要提到39回到40回刘姥姥跟贾母的对话非常有趣。这个对话是说，双方都不了解对方，刘老师说还要捶腿，天哪，我每天在田里面不知道摔几次，每天都要捶腿还得了，那贾母是随便稍微走酸一点点，走两步路就有人给他捶腿的，所以贾母的反应就是说，要不要赶快叫丫头来给你 捶捶腿。刘姥姥说，哪里说的我这么娇嫩了啊，我哪里有这么娇嫩啊，哪一天不跌两下啊，哪一天在田里不跌两下。可是我想我要讲的对话是说，如果没有这个对话，我们极有可能不知道另外一种生命的状态。所以我觉得 人世间没有绝对的好或不好，有时候说哎，这些人养尊处优的不知道民间疾苦，有时候是很难讲，也许他真的不知道。所以我觉得一个成熟的社会的对话的重要是说，其实是让大家知道有另外一种生活。其实我们都听过那个故事，有一个皇帝，人家说老百姓都饿死了都没有饭吃，他说他为什么不吃肉，可是这个皇帝大家都在笑他，有时候你觉得蛮难过，因为他从小在皇宫里这样被养大，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那么要责怪是说教育他的人，怎么会他从来不知道老百姓没有饭吃不可能有肉吃的啊？所以像这一种荒谬的笑话，其实是社会长期缺乏对话以后，他就发生了这个荒谬的笑话啊，他就发生了。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很清楚，就是贾母的那个建议说要不要捶捶腿，那个刘姥姥自己也觉得好好笑，说啊还捶腿，我一天不知道摔多少次，那都捶起来得了啊？他说哪一天不跌两下子都要捶起来，还了得呢啊？就进了这个潇湘馆。好，紫娟，紫娟是黛玉的丫头，本来是服侍贾母的，贾母就拨给黛玉照顾黛玉，所以紫娟就打起香帘啊，用湖南这个地方有斑点的竹子做的帘子，香帘啊，细的这个香帘。贾母就进来坐下，那林黛玉就亲自用小茶盘捧了一碗茶来，注意亲自两个字。贾母来了，林黛玉绝对不能让丫头倒茶给她，绝对是亲自倒茶，因为是祖母啊，祖母。所以注意一下那个礼节跟辈分，我们今天不管什么老妈来老爸来都给 Sophia 倒茶这样子，那可是在过去绝对不是，就是晚辈给长辈倒茶啊。所以你有再多的丫头，你有再多丫头服侍你，可是母亲父亲祖父祖母绝对是自己服侍啊，亲自服侍。所以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大概都是现在年轻学生他们读的时候常常会问我的，不太了解说诶，干嘛黛玉不是有黛玉整天都是有紫娟服侍雪雁服侍，可是为什么他这个时候亲自用小茶盘捧了一碗茶来奉与贾母。那王夫人说我们不吃茶啊，那就跟林黛玉说不吃茶你不用倒了，不然的话林黛玉还要给王夫人倒茶啊。所以每一个长辈他在这里他都要奉茶的。那林黛玉听说就命令一个丫头把自己窗下常坐的一张椅子挪到下手，请王夫人坐了。就是王夫人是贾母的儿媳妇，所以她要在贾母的下面下手来坐，也是按照礼节的。刘姥姥看到窗下有一个书桌，书桌上设着笔砚，毛笔砚台，又看到书架上垒着满满的书啊，落着一层一层的书。刘姥姥就说啊，这个地方一定是哪一位哥儿的书房了，哪一位公子的书房。那贾母就笑着指着黛玉说，这是我这个外孙女的屋子啊。所以这里面当然也讲出贾府的不同，就是女孩子是读书的，那对刘姥姥来讲她不太能够想象女孩子的房间怎么是这个样子，这么肃静，然后都是笔墨纸砚，都是在读书的啊。所以曹雪芹的曹家当然他也有一种自负，就是他们对于文化的重视啊，对读书这件事情的重视。那刘姥姥就留神打量了林黛玉一番，然后才笑着说，这里哪里像个小姐的绣房，竟比那上等的书房还好啊，比上等的书房还好。贾母就问宝玉怎么不见了啊，刚才宝玉怎么还没有来，那丫头们就答说在池子里船上呢啊，在船上。贾母说谁又预备了船了。好，你看到贾母一点都不含糊，贾母知道家里有船，说你们今天谁准备了船。那李纨赶快就回答说，刚才开楼拿机子啊，我刚才把仓库楼上的仓库打开拿茶机，那我带恐怕老太太高兴，就是怕你今天兴致高，就干脆预备下了，就把船也预备了。那贾母听了正要说话，人回说姨太太来了 啊，就是薛宝钗的妈妈来了，薛姨妈，那贾母他们才站起来。好，注意，贾母只有薛姨妈来会站起来，因为薛姨妈是外客，好，是外客，所以她才会站起来。就见薛姨妈早进来了，一面归坐，然后一面笑着说，今天老太太高兴，这么早晚就来了，这么早晚就来了，其实就是说这么早就来了啊，就是还没吃早饭就赶进大观园来。贾母笑着说，我才说来迟了的，要罚他，不想姨太太就来迟了啊，就有点在开玩笑说，我刚刚讲说谁来晚了要罚的，那你结果你就来了。说笑了一回，那贾母就看到窗上的纱颜色旧了。好，这里开始讲到贾母的精明，就注意到林黛玉潇湘馆湖的窗纱颜色有点旧，因为注意窗纱本身是太阳晒的，会下雨也会崩到的，所以颜色容易褪掉。古代的染色绝对没有今天这么科学啊，所以那个手工的染色久了以后颜色会褪，就看到颜色旧了，就跟王夫人说，这个纱新糊上好看，过了后来就不翠了，没有那么翠绿。那个翠是有一点，我想绿跟翠不一样，在于翠里面更多光的明度啊，更多光的明度。比如说你如果有机会在春天初春看到西湖上的柳，那个柳叶刚刚冒出来的时候，那个叫翠，就是好像发亮一样啊，发亮一样。可是久了以后那个绿色会暗，就没有这么翠。所以你看到贾母说她眼睛花了，耳朵聋了，可是她其实还是很清楚，她注意到那个林黛玉的窗纱该换了。可是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贾母在这里讲这句话，旁边很多人会紧张的。为什么？因为真正管家的人会觉得不够尽心，怎么林黛玉的房间，因为林黛玉是贾母的外孙女，最疼的一个外孙女，她的窗纱如果旧了，怎么没有人去换？就是贾母这个时候讲话，其实是底下的人会紧张，就王夫人是管家，王熙凤是管家，所以其实她也很小心讲这些话，不能讲重了啊。她说这个纱新糊上好看，过了后来就不翠了，这个院子里头又没有个桃杏树啊，因为林黛玉不喜欢桃花杏花这种太艳的东西，她全部种竹子，竹子是绿的，窗纱也是绿的，就不显了。这样可以了解吗？整个是在讲色彩。好，可是贾母清清楚楚地感觉到这个竹子也是绿的，再拿这个绿纱糊上反不配了。你看多厉害这个老太太，就她有一点觉得你们管家怎么管的，这个房间布置怎么，这个室内设计怎么做到这个样子，明明外面是绿的竹子，你还糊绿的窗纱，根本就不配了。好，所以你知道第一代是厉害的，就是她在创业里其实她很讲究啊，就是他们逐渐的白手起家做到一品大员，他们有他们的讲究啊。所以这个老贾母其实身上有很多的记忆在这里，他说反不配了啊，我记得咱们原先有四五样的颜色糊窗的纱呢啊，就是我们家仓库，就是他管家的时候，因为贾母嫁进来最早是由他管家，他管家的时候他记得仓库里有四五种不同颜色，那不同颜色就不要选绿的，干嘛选绿的纱啊，我们今天也不讲究，对不对？我们觉得那个纱窗，台湾现在也常常就是那个尼龙纱就是绿的，可是他说外面如果是竹子，你这个绿的根本显不出来，所以他觉得他后来挑了一个银红的，他觉得银红跟那个绿会配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刚刚讲说这一回整个在讲吃喝玩乐，可是在讲一个精致文化。就是贾母她对于纱窗的这个东西的讲究，她说我记得有四五种颜色糊窗的纱，明天给她把这个窗上的换了。好，注意，也许我们不觉得，可贾母这样一交代，凤姐立刻就要赶快回答，赶快回答说，昨天开库房啊，我昨天打开仓库看见大板箱里还有好几批银红的蝉翼纱。好，有没有注意到凤姐在这里有一点在掩饰，因为老太太讲重话了，就说林黛玉这个窗户都旧了，颜色都旧了，你们也不换。那她当然没有这么明的讲，可是管家王熙凤就紧张了，她说我昨天开了库房看到过几批银红的蝉翼纱，她就表示说我其实已经在准备了， 啊，意思说我正准备要给他换窗纱了，可是也许没有。可是你看到王熙凤是很会做人的，就在这种时候，她要表示说我没有偷懒，我在管家的这个职责上我还是认真的。所以我昨天开了库房，看到有好几匹银红的蝉翼纱，刚好又讲错了，所以贾母就一步一步逼下去，就说什么蝉翼纱。好，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就看到姜是老的辣的那个部分啊，也有各样折枝花样的，就是窗纱上糊这个窗纱上还有是绣出来很多花的折枝花样的，那也有流云万幅花样的啊，上面有云，万幅就是释迦牟尼佛胸前的那个万字图案，那个旋转图案。那也有百蝶穿花的啊，就是他不就念了一大串，说我看到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所以这些都是我准备要来给他换的啊，准备要给他换。其实这种窗纱大家都知道都有的，颜色又鲜明，纱又轻软，我竟没见过这样的。拿了两批出来做两床锦纱被，想来一定是好的。好，刚讲完贾母就给他顶回去了。贾母听了说，呸，人人都说你没有不经过不见过的啊，大家都赞美王熙凤说这么年纪轻轻的，因为娘家有钱，然后又嫁过来婆家又有钱，所以没有什么不经过不见过的，这个纱你还不认得呢，明天还说嘴，你明天再自大自夸的话，你看我笑你啊。那薛姨妈他们都说了，就开始为王熙凤讲话，就说凭她怎么经过见过，她如何敢跟老太太比，就是你贾母经历的事情这么多，王熙凤怎么能跟你比，那老太太何不教导了她啊？就说如果你知道这个不叫蝉翼纱，你就教她这个东西叫什么，这是什么东西，我们也听听。那凤姐就有点撒娇说，好祖宗教给我吧啊，就是告诉我那是什么。贾母就笑着跟薛姨妈众人说，那个纱比你们年纪还大呢啊，就是你看到贾母有一点感伤，就是这是她刚刚嫁过来的时候这个家族仓库里的东西，所以她觉得好珍贵，然后她也舍不得用，所以她说，她就跟薛姨妈说比你们年纪还大啊，就是这么老的东西存在库房里面啊，那怪不得她认作蝉翼纱啊，那不能怪王熙凤才17岁嘛，所以根本没见过世面，她以为是蝉翼纱，原也有些像，她是有点像，可是不是蝉翼纱。那不知道的都认作蝉翼纱，正经的名字叫做软烟罗啊，软烟罗。所以我想《红楼梦》今天要去读它的困难还在于我们不晓得能不能找到软烟罗这个料子，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软烟罗啊。因为你四月到陕西法门寺那个地宫里挖出来武则天穿的一条裙子是 0.06 毫米的丝啊，现在是就是世界认证最细的丝，因为大概现在世界上手工可以做出来的丝是 0.3 毫米，它是 0.06 毫米，现在保存在恒温恒湿的。我只看到图片放大，一条大红的裙子是武则天穿的，因为它是供佛用的，就是要把身上最尊贵的东西来用来供佛舍利，所以现在发现了那个丝是 0.06 毫米。所以有时候我们很难了解，就唐代的纺织技术可以做出这么精细的这个东西。好，所以有时候在文化上，我刚刚提到说软烟罗，我们觉得啊名字好好听，可是其实到底是什么啊，我们也不太容易了解。我们讲绫罗绸缎是四种不同的纺织，可是今天把绫罗绸缎摆在面前，我未必认得出什么是绫，什么是罗，什么是缎啊，绸跟缎分别怎么分。那我们现在绸缎跟我们合在一起，可是过去绸跟缎是不一样的啊，它的织法这些东西材料或者它的粗细都有差别。罗是非常夏天的一种材料啊，所以像以前我们讲中国美术史讲到《贞花仕女图》里面穿的那个衣服透明会露出袖子那个手背的，一般人都认为那个是罗啊，就是非常夏天的一种衣服啊，他说那个叫软烟罗。那凤姐说啊，这个名字真好听，只是我这么大了纱罗也见过几百样啊，注意几百样不同的纱不同的罗啊，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那贾母就笑着说，你能活了多大了啊。贾母很少讲这个话，可是贾母今天有点得意起来啊，就是好像也有点让他们知道说老年人的厉害吧，就说你们能够经过的事情有多少啊。他说 你能见过多少，你活得多大啊，见过几样没处放的东西啊，见过几样没处放的东西，说没有什么人要的东西，意思说你们看到东西都以为了不起了，那比起他们那个年代看的东西他根本就看不上眼啊，你看过几样没处放的东西就说嘴来了啊，说嘴一直有一种自夸的意思。那个软烟罗只有四样颜色啊，四种颜色，一种雨过天晴，一种秋香色，一种松绿，一种就是银红啊，四种颜色。注意一下，在中国古代讲的色彩学跟西方非常非常不一样。我们知道在周世宗要求他的工匠烧出一种瓷器，这个瓷器叫雨过天晴。那我常常在想，如果说一个人叫我说找雨过天晴色，我到底要到哪里去找？什么叫雨过天晴色啊？就是下过一场雨以后天空的那种蓝。其实它里面很复杂，它是一种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跟西方的色彩学非常不同。西方的色彩学讲究的是科学上面去断定它是冷色或者暖色，或者说在光波上它的波长，红色的波长跟蓝色都不一样，它是用非常准确的科学的方法定光谱。可中国的色彩学常常是讲说，色彩本身在大自然当中跟光在一起，它是一个变化的过程。所以当他讲雨过天晴的时候，那个色彩本身让你觉得形容不出来。好，下面第二种秋香色，我们注意秋香色现在还很多人在用啊。我母亲大概以前最喜欢就是秋香色，总是说我要跳秋香色做旗袍什么之类的。那秋香色第一个是秋天的色彩是从绿色要变黄的时候，所以秋香色基本上是黄绿之间的一种色彩。所以你如果看秋香色，你很难说它一定是黄多少绿多少，因为它是在一个变化的过程。就是有一点我们知道，大概青春少女都很少穿秋香色，可到某一个年纪慢慢喜欢秋香色，其实是好像过了繁华以后慢慢可以稍微肃静下来，这个时候叫秋香。所以秋香其实明明是一个季节的感觉，可它用来形容色彩啊，秋香色就是比较黄绿相间这种色彩，里面有一点黄绿的渐层构成的这个效果，就是大家去感觉一下，比较北温带的秋天，你走到森林当中，那个绿色慢慢少，黄色慢慢多的那个过程，它大概在几天里面会形成一个变化，视觉上的变化，然后接下来就是红色了，啊，所以秋香是在讲初秋的那个颜色，啊，那种感觉。那还有一种秋香色，还有一种松绿啊，这个绿不只是绿色，是说在松树上的一种暗绿色，还有一种就是银红的。如果做了帐子，糊了窗屉啊，窗屉就是窗户外面那一层凸出来的部分，有点像我们说英式的建筑里的那个 bay window 那种东西，窗屉上面糊纱的这个东西，糊了窗屉，远远的看就像烟雾一样，所以这种料子特别透光，所以远远看起来就像一种若有若无的烟雾一样，所以叫做软烟罗。好，你可以看到贾母露了一手，就是说他对东西的了解，对东西的认识，这种东西他的银红的又叫做霞彩纱，那个银红色特别像晚霞的颜色，所以叫霞彩纱。那如今上用的府纱，上用就是皇帝用的内府的纱，也没有这么清厚软密的。所以很奇怪，我们觉得老人家老是在那边慨叹时光不在，觉得他们过过好日子，然后现在连皇帝用的都没有那么当年的那么好，好像觉得时间有一点没落的感觉，所以觉得蛮奇怪，就是为什么贾母会有这种感叹，说连现在皇帝内府用的纱都没有当年的这个软烟罗这么好，所以他也特别的就珍惜，就舍不得用，就一直堆在库房里啊。那薛姨妈就笑着说，哎，别说凤丫头没看过，连我也没听见过。那凤姐一面说一面就命令人去取了一批来了，就是你可以看到凤姐的聪明，就是因为贾母在讲她对这个软烟罗的介绍，所以她就马上命令丫鬟去拿一批来，就可以证明 啊，也让贾母觉得印证他的话。贾母说：“可不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好，所以贾母过去是管家的，她嫁进来的时候，她做过很长时期的媳妇，她管家，现在不管了，可是她记忆很深啊，所有东西在哪里，这些东西她都知道。她说：“以前只是拿这个来糊窗纱、糊窗屉，后来我们拿这个做被子、做帐子，试试也还很好，也很好用。那明天就找出几批来。”拿银红的替他糊窗子啊，就是拿一批银红色的替林黛玉糊这个窗纱，那凤姐就答应了。众人都看了，称赞不已啊，大家都非常称赞，说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料子，这么漂亮的料子。那刘姥姥也看着，愧着眼看个不停啊，就是愧着眼，有点眯着眼，就觉得简直看不清楚了，因为乡下人家从来没看过布料这么薄、这么透明、这么细啊，所以愧着眼看个不停。然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佛说道：“我们想这个东西做衣裳也都想不到啊，就是这个东西做衣服都觉得可惜了，拿着它糊窗户岂不可惜了？”啊，他就是你看到又是乡下人的想法，就说这么好的料子拿来做衣服多好，怎么拿去糊窗纱啊？去糊那个窗纱多可惜。贾母就跟他说：“做衣裳倒不好看啊，就是意思说这个东西有这个材料的用处，拿来做衣裳不好看。”当然，也许是贾母的观点了，因为贾母大家觉得这个一做了衣服，不是漏了好多点出来，不是蛮难看的。那我相信那个是这样讲材料的透明度。啊，太透明的那个做衣裳不好看。凤姐就忙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大红棉纱袄子的襟拉了出来。大红袄子是穿在里面的，所以等于是把里面的内衣的那个红棉纱的襟啊拉出来给贾母看，给薛姨妈看，说我的这个袄。贾母、薛姨妈说这也是上好的了啊。这也是上好，这是如今的上用内造，这就是现在皇宫里面用的内府造的东西，可是还比不上这个软烟罗。好，特别在比较说当今皇帝用的最贵重的东西都比不上这个这么好的东西啊。好，我们看到这是如今上用内造，竟比不上这个。那凤姐说这个薄片子还说是内造上用的，竟连这个官用的也比不上了。好，所以王熙凤就有一点在那边抱怨说，你看这是皇帝现在内府造的，可是你看到王熙凤的内衣竟然是皇宫里面用的材料的东西，所以那个贾家声势之大大概也可以了解。可是他又有点抱怨说，你看现在连上用的都比不上当年官用的，所以当年这个软烟罗不过是做官用的，还不是皇宫用的，可是比现在皇宫用的还要好啊。所以那个真的有点觉得一代不如一代的那个感觉，那就有点骂这个东西叫薄片子啊，就是这个不好的东西啊。那贾母说再找一找，只怕还有青的啊，可能还有另外一种颜色的，如果有的时候都拿出来送着刘亲家两批。好，你看这下不得了了，这个刘姥姥一下就有两批软烟罗啊，我就羡慕的要死。你可以看到那个软烟罗对于贾家来讲已经是四代之前的珍藏，不要说他们当代的贵族根本用不到，那何况民间啊。所以刘姥姥一下就拿到两批的这个软烟罗。可是这里面就是你可以感觉到，因为对这个大户人家，这个东西放在仓库摆了快100年了，还没用，觉得也都快没烂掉了，那就随手就给了。可是对于刘姥姥来讲不得了这个东西，因为只要识货的人看到这个东西，价钱可以贵到什么程度。所以以前常常有讲说，北京的那个剪字纸的人常常躲在大户人家门口等着丢垃圾，就是里面常常有奏章，常常有好书法这种东西，因为他们不在意就丢出来了。可是一转手就可以是琉璃厂里最贵的古董啊！就是以前专门有人是躲在这种大户人家旁边，就等着捡垃圾。就像前几年那个张爱玲去世前，就有人专门躲在她住的房间门口等她所有的垃圾，就是里面张爱玲的手稿。所以他就一直搬家，一直搬家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来讲那个刘姥姥在这个贾府里面待了几天啊，大概拿不完的这个东西啊，送这个刘亲家两批，做一个帐子挂啊，就是你回家做个帐子挂，我想刘姥姥一定舍不得拿来做帐子挂。那剩下的就配上里子啊，衬一个里子，因为太透明了，做些夹背心给丫头们穿吧。那白收着没烂了，所以我有一个感觉是觉得贾母在 刘姥姥来的这一次忽然有一种领悟，这个领悟是她觉得她一直谨慎收着的东西，她忽然觉得不要再收了，好像生命也没有那么长，生命也没有那么久，那么这些东西为什么不拿出来用，那摆在那边就没烂掉也就坏掉，其实也变成另外一种生命的荒废跟糟蹋，好像她忽然有这样的一个感叹的一种感觉啊，白收着没烂了。那凤姐就忙答应了，仍命人送去。好，贾母就起身笑着说，这个屋里窄，我们再往别处逛逛去啊。就是在林黛玉的这个潇湘馆已经坐了很久，她说这个屋子太小，我们到别处逛逛。刘姥姥就念佛，人人说大家子住大房子，昨日看到老太太的正房啊，就是贾母住的正房，配上大箱子、大柜子、大桌子、大床，果然威武啊，就是好气派的感觉。你看一连串用好几个大，因为对乡下人来讲从来没想到柜子要那么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如果有机会你到巴黎有一个东方美术馆，有个明朝的一个柜子，真是吓死人，比我们现在房子都高。我就不知道说怎么会要柜子要弄到那么大，就是那个皇宫里描金的、描金线的那种柜子。所以对于刘姥姥来讲，的确那个比例空间他就吓了一大跳，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东西，就说贾母坐在那个地方后面就大广大床大柜子大桌子，就是非常威武的那个感觉啊。他那个柜子比我们一间房子还大还高。好，我想这是真的，因为我想乡下人那个房子其实真的是很拘促，白天都在田里干活，晚上回去就窝一下睡一下，所以其实就是矮矮的房子。所以他吓了一大跳，说贾母你那个柜子都比我们家房子还大还要高啊。那怪到后院子里有个梯子啊，我刚开始不知道那个梯子要干嘛，又不上房晒东西，因为乡下人想梯子的功能就是晒菜布嘛，所以就爬梯子然后把这个萝卜干在屋顶上晒，所以他想这些有钱人家干嘛要个梯子。他说后来他才了解说，这些大柜子大仓库的你没有梯子还真的上不去啊，怎么拿东西的，那预备个梯子做什么。后来我想起来，一定是为了开顶柜的，就是柜子上面的顶柜是放最珍藏的东西的，开顶柜的收放东西，如果离了梯子怎么得上去呢？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柜子高到你站在地上根本够不到啊，是非常大的这个柜子。那如今又建了这个小屋子，比大的一发齐整啊，就是有另外一种漂亮，另外一种的美，满屋里的东西都只好看，都不知叫做什么，就是它每个名字都叫不出来，我越看越舍不得离开这里了啊，就觉得这么舒服的这个地方。那凤姐说还有好的，我都带你去瞧瞧啊。所以这是叫做刘姥姥逛大观园，就是一样一样慢慢的看啊，因为都是她生命里没有过的东西，所以他们就离开了潇湘馆。远远的望见池中一群人在那里撑船啊，就已经在试着撑船了。贾母说他们既预备了船，咱们就坐吧，一面说着就向紫菱洲廖旭一带走来啊，就是这个探春住的地方。探春住在紫菱洲这个地方，所以它是一个水上的人工做出来的沙滩啊，然后旁边长了很多的六草，所以叫做廖旭。一带走来，来到池前，只见几个婆子手里都捧着一色捏丝呛金五彩大盒子。好，这个东西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其实台北的故宫有啊，捏丝呛金的，其实就是一种，我们知道景泰蓝啊，现在民间很多的景泰蓝就是掐丝，也叫捏丝，它是用铜做胎，然后再把陶瓷烧进去的。那么这种东西我们叫做呛金的啊，捏丝呛金五彩，五彩是说上面有斗彩的不同颜色的彩彩绘，有的是陶瓷，还有一种是雕漆，漆器，就是你可以看到故宫有一种雕漆，这个雕漆是底下做了一层层的颜色，然后雕工雕那个龙纹的时候雕进去，可以雕到不同的颜色，有时候是蓝，有时候是绿，有时候是红，有时候是黄，雕出来。啊，用雕漆的方法做出来，那这种东西拿来做什么？是装食物的食盒，有点像我们现在的便当，啊，就是捏丝呛金五彩大盒子走来。那凤姐忙问王夫人早饭在哪里摆啊？凤姐一看就知道这是早饭来了， 就是送早饭的盒子啊，送早饭来。那王夫人就说：“问老太太在哪里，就在哪里吧。”啊，老太太这个王夫人一向是没有主张的，所以她永远底下有一个能干的媳妇王熙凤，那上面有一个能干的婆婆贾母，所以她在夹在中间，她是非常不能干。她说：“好，老太太要放在哪里就放哪里。”那贾母听说就回头说：“你三妹妹那里好啊，我们现在到你探春那里，你就放在她那里，就在那边开饭，你就带人摆去，我们从这里坐了船去。”所以意思说你们走陆路到探春家去摆早饭，我们坐船过去，这样可以了解。所以是水路跟陆路都可以通的啊，有两条路可以走到探春那边去。所以我想要讲园林艺术，大概《红楼梦》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啊，就是我们很难想象，就是园林的布置当中，到一个地方可以走陆路也可以走水路，它设计了两个不同的走法，让大家，这才叫游园嘛啊，因为是来游玩，所以不是立刻要走到那个地方。好，他们就带着李纨啊、探春啊、鸳鸯、琥珀，就是要端饭的人，就趁着进路到了秋爽斋啊。秋爽斋就是探春住的书斋，秋爽斋，那就在小翠堂啊。秋爽斋里面有好几个房间，有一个叫小翠堂，开了桌案，就调开桌案，然后鸳鸯就笑着说：“天天咱们说外头老爷吃酒吃饭都有一个蜜片相公啊，就是。”过去习惯清朝的时候，就是这些老爷们吃饭的时候吃酒要有一个人讲笑话的逗笑的，叫做蜜片相公啊，就是有点说书啊讲笑话，拿他取笑。咱们今日也得了个女蜜片，那意思就是刘姥姥来了啊，就是今天有一个这么好玩的一个人。那李纨是个厚道人，听了不解啊，就是李纨我们说厚道人，就是他从来不讽刺别人的。那鸳鸯这句话是讽刺刘姥姥，说来了一个不是打抽风的吗，就是说笑话逗趣，可是东要西要东西的这个人。那鸳鸯他们很聪明啊，因为做丫头做久了大概也都有这种机灵。那李纨不太懂，他听了不解，那凤姐却知是说的刘姥姥，也笑着说：“咱们今日就拿他取个笑啊，等一下我们就来跟他看玩笑。”两个人就如此这般的商议，李纨就劝着他们说：“你们一点好事也不做，又不是小孩，还这么淘气。”有没有发现李纨回来了？李纨不喝酒的时候就非常规矩，就说：“你们不要去整人家了。”因为他们准备要整刘姥姥，他们准备给她很特别的筷子，然后让她夹不起东西来。那李纨很厚道，然后就说：“你们别淘气了，又不是小孩子，干嘛这么……”可是记得39回的时候他喝了酒不是这个样子，就会在人家身上乱摸的。所以李纨基本上平常是一个蛮压抑自己的，你会感觉他规规矩矩，一切东西都规规矩矩来做的啊。他又不是小孩还这么淘气，仔细老太太说啊，不要让老太太不高兴。那鸳鸯说：“不与你相干，有我呢。”啊，正说着贾母等来了，各自随便坐下，有丫头端过两盘的茶来。那大家喝完茶，凤姐手里拿着西洋布手巾，知道是什么吗？我们现在的毛巾，那个时候叫西洋布手巾，因为中国那个时候还没有这种毛巾，所以一般的布手巾吸水性没有那么高，所以你可以看到贾家基本上用的钟用的手巾都是西洋舶来品。所以很多人误会认为贾府用的都是传统中国东西，其实不是，大部分是舶来品。西洋布手巾就是毛巾，就他们已经在吃饭的时候用的是毛巾，用毛巾包着筷子啊，那个筷子裹着一把乌木三香银煮啊，煮这个字在闽南语里面 deep 就是这个字，就是筷子啊，三香银煮就是三面都镶了银的一个筷子，按人数位按席摆下。那贾母说：“把那一张小楠木桌子抬过来，让刘亲家近着我这边坐啊，就让刘姥姥靠近他坐，有一个小楠木的桌子抬过来。”那大家听说就赶快抬了过来。凤姐一面递眼色给鸳鸯，鸳鸯就拉住刘姥姥出去，悄悄地嘱咐刘姥姥一席话，说：“这是我们家的规矩，如果错了就笑话呢，就说吃饭前我们有一些规矩的，你要按规矩行事。”其实在骗他啊，调停已毕就归坐。那薛姨妈吃过饭来的就不吃，坐在一边吃茶。然后贾母就带着宝玉、湘云、黛玉、宝钗坐一个桌子，王夫人带着迎春姐妹三个一个桌子，刘姥姥就靠着贾母一个桌子。 那贾母平常吃饭都有小丫鬟在旁边，拿寿与竹苇金子帕物，就是所有卫生的这些东西。那鸳鸯是不当这个差的，可是今天鸳鸯偏偏接过竹苇来佛。竹苇是一种动物，一种鹿类的动物的尾巴，做成一种佛来佛去的，就是赶苍蝇的东西。你们看到很多古代的名士手上拿的就是这个东西，现在常常写错，叫尘佛尘啊，佛尘其实不是佛尘，是佛主，底下是一个主人的主，不是土这个字啊，就是一种鹿的尾巴，拿来赶苍蝇蚊子的一种东西。其实孔明手上拿的就是这个东西，后来变成羽毛扇啊，早期是竹苇，那就帮这个贾母赶苍蝇啊、蚊子啊什么什么东西的。那丫鬟们知道她要捉弄刘姥姥，就躲开让她。那鸳鸯一面侍立，一面悄悄问刘姥姥说道：“别忘了。”刘姥姥说：“姑娘放心。”那刘姥姥就入了座，拿起煮来，拿起筷子来，沉甸甸的不扶手，觉得这么重，怎么这个筷子这么重，不好用。原来是凤姐跟鸳鸯商议定了，单拿了一双老年四棱象牙镶金的筷子给刘姥姥，好，别人是三香乌木的银筷子，所以还比较轻，可他用的是象牙镶金的四棱的筷子给刘姥姥。刘姥姥见了说：“这个叉把子比俺那里的铁锨还沉。”好，你看到那个乡下人的粗话，说这个东西怎么那么重啊，拿在手上根本拿不动，那等一下怎么夹菜，哪里强得过他，说的众人都笑起来了。只见一个媳妇端了一个盒子站在当地，一个丫鬟上来接去盒盖，里面藏着两碗菜。李纨就端了一碗放在贾母桌上，凤姐偏捡了一碗鸽子蛋，好，都是安排好的，一个鸽子蛋放在刘姥姥的桌上。所以大家等一下休息一下就可以看到刘姥姥怎么样出丑啊，就是在满地上爬来爬去去追那个蛋，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夹那个蛋，因为筷子又重，然后那个蛋又小又圆又滑，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当然有捉弄啊。可是我们也看看刘姥姥自己怎么去应付这个捉弄。所以乡下人有乡下人的憨，有乡下人的傻气啊，可是也有他的精明跟聪明，可能是这些富贵人家不完全懂的。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讲下面半回，谢谢。